妹平安。刚刚那首诗歌哈，这可爱的救主，宝贝救主，你的脚中有口难诉，得说愿跟你中，愿随你行，读你心意，模你容形。我们真的是要从我们的环境当中来读出主，不仅从主的话，我们还要从环境里面来读出主。这首诗歌我们看不见到底作者是谁，这里没有把写诗的人写在这上面，但是我们如果再来看的话，门徒就是写诗的人。在第一节他看见他在那里被转，这个门徒的心被转变，那当他遇见风浪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主斥责风浪的主，原来他们所跟的这位耶稣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主。然后呢，等他当主把领拨开，连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他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天上的粮。我看见一件一件的事，在环境中看见主说是我的时候，他们就从环境里面出来。所以我相信这首诗的作者就是门徒。如果我们看见了这首诗就是我们的诗歌，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这个刚弟兄讲到说最近在上个月，我们这一段日子，我们到一季的时间，我们要来读十二栏，就一季一卷十二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有拿到就是这本十二栏，这次的有里面有四篇，那是我们这次我每天读过一篇，就是两种的认识主耶稣，然后还有立基，这是我们弟兄姊妹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神在这段日子向我们要来叫我们从他里面得着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摆上心力他们开始制作，把它收集起来，在集在这一本里面，他们开始录制 CD， 里面还有配乐。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的举手。都有，我觉得没有哈，我们会帮你准备。那拿到不重要，有没有听？听过的举手。那没有举手的是拿了没有听，好，所以这就很可惜，因为这弟兄姊妹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上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借着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两种的认识主耶稣？那李弟兄在里面他讲到说，这个我们从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在肉身上，门徒很容易认识他，他就是跟他们一路同行。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不再认识主，主虽然显向他们显现，但是他们不认识主。那你听说这个是什么？有两种的认识，一种就是在肉体里面来认识主耶稣，一种就是在灵里面来认识主耶稣。肉体里面认识主耶稣，就外面从外面来认识他；一种是从里面来认识他。那什么叫里面来认识？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就是从圣灵里面来认识主耶稣。所以今天我要交通的就是什么呢？凭着启示认识主的人是有福了。那为什么有福？我们就来看那个启示。那我们读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词叫做什么？莫名其妙。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常看见上面写门徒莫名其妙就知道了，他莫名其妙他们就知道了，就转过来了，是主。所以这个莫名其妙就是启示。所以当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几个点，就是启示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然后再来我们要看见启示它是有一个范围的，这个源头就是父，我们的父在天上的父。我们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启示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父神。然后呢，他启示谁？启示有一个范围，除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是哈。所以启示的范围就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启示的范围。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是借着什么得着这样的启示？圣灵。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它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证，一个值啊。就是今天你像当铺一样，这个比喻不太合适，但是就是像这样，你去当了以后，你会有一个值，到时候你可以再赎回。所以我们看见得启示的一个凭借就是圣灵。那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启示？启示的目的就是要更多认识耶稣啊，更多享受他的丰富。所以我们即使得着很多，但是因着我们的不认识，我们就 不知道怎么来取用，就失去很多。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一点上，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怎样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来读三处的圣经，我们请打开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的神真的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可以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若不是靠着这样，我们不能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复活以后，除非我们有一个新的灵，我们就不能在肉身里面来认他。那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我们有新的朋友，那个弟兄姊妹帮助他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是保罗所写的。保罗从前呢，他是捉拿逼迫耶稣的，当他遇见那个大光，得到那个启示的时候，他不再从外面来认这位主，他从里面来认识。所以他说他不凭着外面哈，不凭着肉体来认识主，啊，即从用他的灵来认识这位主。那我们再来读犹大书二十二十一两节，往后翻那个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来看见什么是启示。当我们在读这个达尔兰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用三个就是主的门徒。第一个先用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到坟墓去寻找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他去寻找，但是没有看见，所以他在那里哭。那天使向他显现，你为什么哭？你找谁？这里就问他你找谁的时候呢，玛利亚以为是什么探员的，他以为是一个探员的，他不认识，所以他就说你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他在来找主，很迫切要找主，所以你把他放到哪里去了。那我们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还有一句话，你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好，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是那个心他看不见，但是当耶稣向他说话的时候，他说玛利亚，他只叫了一句玛利亚，玛利亚就醒过来了，这个莫名其妙就知道了。他就马上叫拉波尼，老师啊，夫子，他认出来了，就认出他是耶稣。所以我看见当这个他也听这个声音，然后他也看见这个人，这是从前他一直跟随的，但是这时候不认得，但是当主向他一说话的时候，他转过来了，这个启示叫他马上得到一个认识。所以这个认识就不是在外面的，他认识这个复活的主。所以我看见这个他有一个前提，他怎么样寻找。然后第二个呢，讲到那个往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说以马忤斯是一个下坡的路，我想这门徒是很灰心的啦，因为主耶稣本来要跟随，哇，主耶稣是来做王的，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钉死了他们还有什么盼望？那时候还要门徒还在那里争一个要坐右边一个要坐左边，现在哪一边也都不用坐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这时候，这个门徒可能很失望，但是他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我走一个下坡路，那是 一直往下走的一个路，那个心情低到一个谷底，我们可以看见。那但他们这沿路上就一直谈论所看见的这些事。那他们也知道，他们谈论的其实也是这些妇女们看见耶稣的这件事情，要复活的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但是信不过来。复活的事人不容易信，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说主耶稣死了，人相信，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对。但是当我们说主复活了，人的头脑转不过来，无法相信。所以复活的主除非在灵里面，否则我们不能够去认识他。所以当主来亲近他们，我们说他们往在路上走着走着，彼此谈论，主耶稣亲自来跟他们走在一起，然后和他们同行，跟他们说话，他们还是不认识他。那个从前一直跟着主耶稣也不认识他，跟玛利亚一样，他们不认识他。那这里圣经上说他们眼睛迷糊啊，其实还不是外面的眼睛，而是里面的眼睛，心眼被蒙蔽啊。这是人世人凭着肉体生活的光景就是这样，眼睛被蒙蔽了。但是当主向他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来主什么，坐下来拨开饼的时候，他们认得这个动作。所以当主为他拨开生命的饼传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主。所以这门徒他们熟悉主的这个动作，跟主有一个连结。那为什么他们会认识？有一个前提，我们还记得当一直天黑了啊，日都平息的时候，天都晚了，然后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强留主耶稣。这个是他们蒙恩的一个很重要，他们不虽然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们强留他与他们一起坐下来，一起坐席。所以这时候主就拨开那个饼，他们就认识。所以什么时候主向我们拨开他生命的饼，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转过来。所以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好像商店里面有很多的灯，很多各式各样的灯，不管这个灯多昂贵，这个灯多漂亮，如果它没有插电啊，这个灯是不亮。尽管你开关开了，不管你怎么去弄，这个灯是不会亮。但是如果呢，当我们把这个电源接上了，那你只要开关一开，它就亮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得到启示？除非你里面有主的生命，那个生命连结于天的生命。所以当电源一开的时候，这个一开呢就是启示，我们就亮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明白过来。所以门徒就是在那一刻，他们是连与主的，他们是连主的生命是在他们里面的，只是这里说眼睛迷糊的被蒙蔽。所以当那一刻一开关一开的时候，他们就亮了，就转过来了，这就是启示。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亮了眼睛，认出他来。但是怎么样，圣经说忽然耶稣不见了，那我们来想一想，他们有没有去找耶稣不见了？没有，他们没有找，他们也没有去找耶稣，他们也没有去做什么，他们开始回去，他们就起身，这里说他们就起来，立时立刻的马上，天都黑了，他们也没有打算在这里住下来，没有打算在以马忤这里住下来，他们立刻起来，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可以想一想，开始走上坡的路，刚刚是下坡，现在往上坡的路。当他们一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开始走上坡的路，而且会发现这是在夜晚啊，因为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他们在黑天，而且又一个上坡的路，他们怎么能够走？因为得到启示就是得到能力，神的能力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当他们一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他们就醒过来，就得到力量。所以他们不在外面找耶稣，耶稣已经在哪里？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不再从外面去找，耶稣忽然不见了，耶稣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门徒可以重新得力，可以再走上坡的路的一个秘诀。门徒，当他们愿意强留主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轻轻呼呼，读过不懂就算。但是当你如果愿意，主啊，如果没有为我开启，我不放的时候，主要不要替你拨开这生命的饼，主铁定要。我们还记得雅各啊，跟主在那里摔跤的时候，你都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主要不要祝福他？主祝福他。所以强留啊很 重要。怎么说？我们抓着不放，我们就是要主。我们不是抓着世界，我们是要抓主。所以这个是这个两个讲走下坡路的门徒能够上坡的原动，重新回来走一个向上又向前的路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就讲到七个门徒他们怎么样对主的一个认识。这七个门徒同样的情形，也是很失望。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但他们不知道主复活了，所以不认识。所以彼得说：“我打鱼去，又回到世界，再回到世界里面去。人在世界中就不容易来认识主，人在世界中是没有办法遇见，再次的碰触到主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主呢来也是来找他们。”主就站在那里，主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我记得那次那个场内就说：“乔治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就隔岸隔着海这样子哈，向他们喊。他们说什么？没有，没有。这个从前是打鱼的，现在打不到一条鱼，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很稀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把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就必得着。”他们怎么样？就撒下网。很顺服，像以前一样，主说怎么样，他们怎么做，这个动作他们熟悉，他们知道这个灯再次被打开了，所以点了，所以马上那个约翰啊，在说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知道，他说是主。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在环境中遇见了，我们就是主，这个就被点亮起来。那这里我们说这些门徒顺服啊，他们主说撒网，他们就撒网。这个动作，这个他们熟悉，所以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走一个下坡路，有时候在一个软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因为那个点我们很熟悉，那个点是常常神要来这样开启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见要启示，不是说人去找我要启示，我去找书啊，我去可能在做世上的学问、世上的知识的时候，你可以看很多的书，找很多的资料，但是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启示不是从人所能做的，这个独独只有神自己能做。所以就像那个，你是一个灯，你没有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打开，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叫自己发亮一样。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认识这位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更多享受他自己。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认识，神是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去寻求，只要我们来强留他，只要我们顺服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得着。这是讲到启示这个源头是从父那里而来。那我们看见这里说神乐意启示的不是外面的，哎呀这件事情我不明白啊，那神你来启示我，神除了他儿子以外的事他再也没有其他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当大卫说主啊，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去行，神没有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也就不用去追究，但是主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不能放过。昨天在 St. Gabriel 那里，在G区啊，子弟兄讲到更美的中保，讲到中保啊，然后他讲到这个约，他说我们最大的约就是婚约，那耶稣要来娶新妇啊，那个婚约，整本约书就是圣经，我们怎么样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他，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约。然后你看，在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然后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再怎么样不认识，她都知道她的财产哈，她的地从哪里到哪里，一点都不落哈。因为什么？那个约虽然她看不懂，但是她清楚的很。所以这是从里面的知道。我们今天知不知道神给我们所立的约，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那个范围就是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说神已经把我们的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他在子里面，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什么得儿子的名分， 在基督里面叫我们能够成圣，在基督里面叫我们得着荣耀。所以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离开了这里就没有启示，但所有的启示都离不开基督。那整本的圣经都是在启示基督，都是在启示这位神的儿子。当我们说到世上的光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活水泉，讲到生命的粮，都是讲到这位主。从旧约开始都一直在讲到这位人子，所以我们看见神所有的启示离不开神的儿子。从创世纪开始，那件从亚当和夏娃身上穿的那个皮子做的衣服开始，就是在启示基督要来到世上，我们的耶稣要为人 受死，成为我们的义袍，就是那个羔羊要流血。从这里开始就是一个启示，不断不断我们就可以看见然后讲到亚当那个后裔成为女人的后裔，那个讲到耶稣。所以我们细细的去读，可以看见从创世纪开始一件一件都在启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这个范围，然后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得着这样的启示，借着圣灵。如果不借着圣灵，我们就不能认识。所以那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就是那个值。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就是一个感应器当你的开关要打开的时候，需要有感应器。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就得不到启示。如果只是在头脑里面，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可以像林总所说的，道理和知识和启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圣经读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然后可以讲得一丝不苟，但是却不认识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记得我在过去有认识一些工作上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每次要传福音，他说这个我都知道，他就可以圣经这里讲到那里。他说我一问，原来过去他是读教会学校，可是我读教会学校，他们都得读圣经，所以非常清楚，可是却是对主一点都不认识。他说这个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不认识主。因为为什么？就在头脑里面来认识主。当一个姊妹到那个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们到圣地之旅，他说那个导游也是一样，那个导游手上拿了一本圣经，他一翻，他讲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一翻就开始头头是道讲，他可以讲主耶稣怎么样定死，他怎么样来到地上，怎么样定死，怎么样受死，然后讲从创世纪开始讲讲讲。最后呢，那个姊妹说，他就问他，他说那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摇摇头，不相信。相不相信耶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不相信。所以这个是什么知识？这个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若不是凭借着圣灵，人没有办法来认识，除非神来开启。那这里一个前提，我们要就是你那个要的心，主就能做。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那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真的来寻找主，她来寻找主，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他就必要开门。所以玛利亚来寻找主，就让他寻见主，向他说话，来主来开启他，从外面他进到里面认识他。然后我们看见两个门徒，他来强留主，强留主住下，强留主与他们同在。当主一拨开的时候，他们认出来的是主，这个启示就莫名其妙的就知道了。然后我们看见七个门徒，他们愿意顺从，然后在主整个环境里面来读出主的心意。所以这就是圣灵工作启动圣灵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不可能不明不白，然后我们就是来读主的话，一点没有渴慕，也没有寻求，然后圣灵来开启。一开始圣灵是会，但是渐渐圣灵像鸽子一样很敏锐，你若轻忽它，就不容易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不再来感动。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很小心在这样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这样的变化，是目的是要为什么？ 认识他是那全能的主。当我们当早上常弟兄在这里讲到说，那个城墙啊，本来是来要求保，来为了要保护个人在个人的家门口来建造城墙，本来是要来保护我们这一家人啊的建造，可是最后你却成为那个城墙，最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成为那个城墙，所以这是被变化在制作。那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正在被变化，正在制造当中。所以当我们去认识，更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享受他。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经历？从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就来经历。我想在我们个人方面，像早上我早上要过来的时候，在停车场遇到了马弟兄哈，马弟兄感谢主，马弟兄精神很好，然后他就很关心，很细微的，我想从来没有人问过哈。从前那个我们的那个 banner， 我们的那个招牌都是沈弟兄他在挂的，他一来他说，哎，他看见沈弟兄了，他说我得过去帮他哈，他就离开车子就要跑去，我说应该不在他车上，因为自从沈弟兄腰伤了以后，好像换人了，那个好像换人挂了，所以好像不在他车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哈，我们的弟兄他一个愿意哈，他要一个服事，然后爱弟兄，扶持弟兄，然后愿意在这样服事的事上有份的这个心，其实很摸着我哈。每一次的周五，他在我们当中读经的时候，他的分享都叫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那个改变，他讲到说，从前他一听到医生宣布他这个癌症，然后每一次讲的都叫他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消极。他说那个一下子马上走过来，他觉得这个是主向着他的爱。他说主真的是爱他，主啊让他得这样的病，要叫他停下来，慢下来。过去呢，可能在世上奔跑忙碌，但这时候他可以静下来，他享受主的爱，他来思想主的自己。然后每一次的聚会，他总要带着一道的菜。记得你星期五的星期四应该他打个电话，他说星期三的时候他打个电话，他说礼拜五你不要做甜点，我做一道甜点。我说你别做了吧，他说我要做。他心里想，对，我说好，那你要做。然后他就做了甜点。那礼拜星期五的时候他带来什么？他带来一锅红豆汤，不打紧，他还做了一道菜。所以我看见我们弟兄他是尽他全力哈，在这里已经胜过那个疾病，胜过这个环境，他出来哈，从那里出来，这是什么？神在他里面那个改变，就是让他看见他里面心眼大，看见神是那个全能的神，他觉得世上一切都会过去，我有那一个永远不会失去，所以他追求，他要追求那一个东西，追求我们的主是最上算的。所以我看见弟兄，那个得到启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更丰富。他也可以在家里唉声叹气，哎呀，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个病在我的身上？他也可以这样，为什么这病在他的身上？他可以这样来跟神说，但是他没有。我们的弟兄真的是激励我们的心，他没有，他只要够得上，他就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来分享，他来见证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在从个人中看见，从这疾病中，我们看到很多就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一波的金融风暴，像这次的不景气这种打击当中，很多失去工作，但是我们的弟兄哈，很多的见证，在失业当中怎么样调整那个心态，然后等候主，然后在这样的当中，我们看弟兄还是愿意追求主，最后主为他们预备的，我们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我们真的有好几位弟兄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通，这不是很美？这是什么启示？从环境中来看见那位主，所以读出主的心意哦，原来疾病不是要摧残这个生命，疾病乃是愿意更多享受主的爱。失去工作不是主要叫我们生活陷入困境，失去工作叫我们能够学习更多依靠主， 更多来仰望这位丰富的主。所以这个是从环境中来读，那从家庭中，我记得有位老姐妹，她每次一读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她就说岂有此理，常常这个岂有此理啊，就叫我们不愿意顺服。那常常这个岂有此理，为什么他没有什么好让我叫我顺服的，这个岂有此理就叫我们能够得，就叫我们不能得着那个启示。所以当姊妹约服下来的时候，她就看见主做的事真的是何等的奇妙。那我们当我看见那个小雷啊，其实我觉得她是非常温柔啊，然后很顺服的一个姊妹。那难怪那个他们 Jeremy 跟他妈妈说，妈妈以后我找的对象我要像小雷阿姨一样，要像小雷阿姨一样。为什么呢？她就会调货去跟他们去调货鱼。哇，她看见帮那个弟兄弄鱼钩，然后鱼钓上来帮弟兄解那个鱼，然后这样。爸，我说我要是我那个弟兄，我也喜欢钓鱼啊、哦！这个姊妹全部都他弄好了，我只要光钓起来都有人来弄。所以我想 Jeremy 也很羡慕哈、哦，哇，这个他要找像小雷阿姨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人如其名，他会取成小雷，这个不是原来就这么温柔的哈、哦。后来他跟姊妹有个交通，他说哇，我靠，他以前不是这样。他怎么能顺服？那两个都是火爆，姊妹弟兄也是被改变。他说以前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两个火爆啊。他说他怎么能够容忍？我们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他说他刚到姊妹弟兄家的时候，他们说从上到下都是磕头的，从小的要磕老的，一直磕磕磕磕磕磕到你前面那一个。所以啊，姊妹弟兄还要磕头，还得跟他姐姐磕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封建哈、啊。对，那个那小雷说，他一到他们家，他说。要磕你们自己去磕，我不磕。他说从此呢，这个家呢，磕头的那个习惯完全改掉，不再磕头。所以你说我磕了25年了，他来就全部把它改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个性呢、啊、是多么强啊，他可以改变这个，用他的力量。所以常常是一个争执。但是呢，他说有一次，他怎么能够顺服？他是怎么样都不会顺服他的丈夫，他没有比丈夫弱嘛。他怎么能够会去顺服这位弟兄？所以呢，但他说有一次他在开车的时候，开，突然主让他看见，这个叫做启示啊，人那个光就亮了。主让他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顺服啊，一路顺服到死在十架上。最后呢，所以他里面就看见，他如果顺服丈夫，这个算什么？听丈夫的话算什么？所以他被转过来整个改变。所以他后来他发现他一改变了，弟兄也改变，所以就改变到像现在这样。我们看见他们在服事上那个配搭，在服事上那个愿意为主的心，这真是激励我们。那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这乃是经过主的变化。若不是神来开启，不是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神改变的。那在服事上我们都需要被改变。我记得我在服事上一开始的时候饭食，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情。在服事饭食啊，哇，这个不是叫外面叫便当啊，叫外面来是煮啊，所以要轮流煮。那个一煮是这么大锅，因为五六十人煮那个这么大锅，饭这么大锅，汤这么大锅，然后炒的菜这么大锅。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生命还很幼嫩，所以在那里炒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在台湾的条件没那么好，厨房是什么棚子搭出来的，就是搭出来的。哇，夏天可够热的，今天炒菜，我想那个菜里面都有我的汗了哈，可能到最后还有我的泪。为什么？我在边炒里面开始嘀咕，楼上那个听信息的地方有放冷气啊，我就开始吵。为什么我就得在这里炒菜给他们吃？那他们就坐在那里冷气前面听着讲到，一下来就有饭吃。哇，我里面越来越低估，越吵就越心里越不甘心，越吵心里就越痛苦。然后所以到突然间正在吵的时候，一句话进来，都是为了我， 我不知道都是为了我，为了谁讲话，可是你就是一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就好像就亮了，就知道就甘心服服，所以就愿意每天我就快快乐乐马上去菜市场买菜现成的，然后就开始做，就快快乐乐愿意甘心炒菜。所以现在很多就会说你不要煮那么多啊，你怎么我很甘心，因为从那一次就像一个贵妇一样啊，我愿意，而且煮粥都是为了他，所以不是坐在人的身上，而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就愿意。所以其实读以前读圣经我都非常同情马大啊，特别同情马大，就因为玛利亚就可以坐在主脚前，那马大就在那里做菜，但是我喜欢马大，马大最后被改变了，那个改变是非常特别。马大一开始低估说，你看我玛利亚都妹妹都不来帮我啊，他就在那里听你讲话，他只说他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不知道什么来改变了马大的心，我们看见后面的时候，马大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没有声音，这个马大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你做马大你做玛利亚，不，我们外面有马大的侍奉，但是我们里面也有玛利亚的心哈，虽然在做外面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里面是坐在主脚前的。所以玛利亚马大都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什么叫做活大你，为什么主那么喜欢在圣殿在那里讲完了以后，他一定要回到活大你是他的安息之所。为什么活大你有主复活的见证，拉撒路复活有他的见证，又怎么样，玛利亚顺服安静在那脚前来渴慕他来爱他，有这样的，有什么，有马大的侍奉。那今天这个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殿，主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什么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有安息，主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可以有能够在我们里面的安家，我们里面又有复活的见证。什么时候我们下垂了软弱了，我们要靠着主刚强，里面的活的生刚能量复活的生命要彰显出来，我们要渴慕主的自己，我们要有侍奉，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还不在外面。所以前一阵子我们要说侍奉的人好像没有一个是像钢铁人啊。我就前一阵子觉得很软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软弱到一个地步，服侍没有力量，然后觉得做这个那个软弱说不上来。那突然间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不可以这样，不要被骗了啊！主耶稣复活，这主耶稣那个复活，我说忽然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得胜。的时候突然间好像那个一个影子这样离开啊，整个开朗起来，就那个遮蔽突然间离开。所以我们就常常我们要再回到主的里面啊，要在主的里面我们保守。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从主里面来得到力量，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环境。所以什么真认识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环境。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凭着启示认识耶稣的认识主的人有福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呢，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重新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在他里面重新得力。认识这位主是那为我们预备，是以利沙代，他是以便以谢，他是全足全有全丰啊，在他我们还有什么缺乏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所要做的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真的从外面的这个认识不能够过来代替我们里面的这个启示。所以我们对于主呢，我们真的一生要追求从里面来认识他。那我们里面有了这样的认识，外面任何的环境遭遇不能把我们这个夺走，里面很稳，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生要来追求哈，我们就借着主的话来得到这样的启示。所以在犹大书20章21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离不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离开了这个我们就得不到启示。所以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渴慕主的自己，要追求他，要从主的话来造就自己，然后在什么，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很重要，在灵里来祷告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没有一个喜欢渴慕主的话 没有一个说在常常在主的面前跟主有交通的人是离开在主的神的爱之外的，绝对没有。所以只有这样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然后我们常常来仰望我们主的怜悯。所以主实在是神用他的怜悯和恩典要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所以我们就靠着他，我们可以行走有力，走一个向上又向前的道路。虽然环境好像很艰难，但是当我们从里面来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是主在环境中，主每一个环境都是主，我们就没有害怕，我们就没有恐惧，我们就知道主已经复活，他在环境中来掌权，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都是赐福的意念。那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服在环境当中来读出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学的，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在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要渴慕主，我们要来爱主，再从我们身上流露出神复活的见证。我们早上的交通我们到这里，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277首。我愿更多认识基督。这里第二节说到，更多认识复活大能，更多经历无穷生命，更多取用升天权柄，更多有份荣耀得胜。你认识多少你就得着多少，你认识多少你就可以享用多少。有时候我们真的神的儿女非常可怜，好像拿着金饭碗讨饭的乞丐，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富有。当我们这是因为不认识主，我们若越对他越多的认识，我们就要享用越多。所以说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认识他无穷生命，然后认识他升天的取用升天的权柄，更有份于荣耀得胜。我们要让他来唱这首诗歌，
愿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同他的道路，更多认识知道你是从心里爱上了我们。主，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些爱，但是神，你却愿意把你的启示，你的儿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真的愿意让我们都得到这样的启示，都有这样的看见，都能认识你的美丽，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享受你，更多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早先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